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逼迫人放弃正信是小事吗？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3月下旬，神韵艺术团八个团持续在美、加、英、澳、西班牙上演，吸引当地主流观众入场观赏。美国与加拿大政要持续恭贺神韵，芝加哥罗斯蒙特市长布拉德利·史蒂芬斯连续十年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他表示，罗斯蒙特未能够参与神韵20周年庆祝感到格外自豪。
神韵在西班牙历史名城塞维利亚的演出则引发轰动效应，吸引众多文化界人士、剧院管理层前来观赏。在剧院演出现场，观众展现出典型的西班牙式热情，时不时发出惊叹声与笑声。演出结束时，人们起立大力鼓掌，高呼 Bravo， 好极了。神韵艺术家连续多次谢幕。卡图哈艺术中心的剧院总监未能见证真正的传统中国而深感荣幸，并希望神韵未来都能在塞维利亚演出。据不完全统计，在2026年演季，西班牙有70多位各级政要观赏演出，西班牙索菲亚女王陛下也预祝神韵演出取得成功。
美国畅销书作家林赛博士3月25号晚在纽约市观赏了神韵演出，对演出呈现共产主义之前的美好中国感叹不已。他说，你可以看到那段历史，看到古典舞蹈、民族舞蹈，看到被中共接管之前的中国，你还看到那些迫害，看到中共进来后阻止和毁坏这些传统文化。林赛说，整个演出的信息充满希望与美好，我们永远不能对希望与美好失去信心，我们永远不能放弃，即使在故事战线的残酷迫害中，面对中共这样的强权，仍然存在希望，总是有希望存在，总是存在着美好，让我们受到启发并去努力追求。他还表示，中共对神韵演出的阻挠和威胁是对全人类的犯罪。他说，即使在美国、加拿大乃至世界任何地方，中共威胁这个演出，因为他们不希望人们能看到有关中国的不受中共控制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是对我们所有人、对全人类的犯罪。演出能够持续下去，这是非常勇敢和惊人的事情。
在澳洲，中共曾以炸弹威胁澳洲总理，企图阻挠神韵的演出，最终反而吸引了更多澳洲政要精英慕名前去观赏。今年在悉尼上演时，新南威尔士州议员、十多位悉尼市议员及各界社会精英纷纷现身。澳洲全科医生格雷格里·欧是华裔，他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此行特意带着家人前来，就是希望他们能看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希望他们能看到很多中国文化其实与共产党毫无关系。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度。他还提到自己此前已知神韵艺术团在海外面临压力与威胁，他表示，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来观看神韵的一个原因。他说，在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支持，因为中国人应该拥有自由，人们需要表明立场。欧补充道， 演出所展现的价值观尤为重要，和谐、和平、善良，这些都是人类应该遵循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神韵通过艺术形式传递了这些理念，让人看到世界依然充满善意，身边依然有很多美好的人。
澳洲墨尔本传统富人区霍桑的著名商业街格伦费里3月29号热闹非凡，在这里举行了以商业街命名的隆重社区节日，法轮功团体的表演拉开节日序幕，成为社区之光，一展风采。在节日官网上，主办方预告了当天各团体的表演节目表，其中天国乐团在主舞台是开场表演团体，在特别表演区则安排了法轮大法功法展示和腰鼓队的演出。当天天国乐团在主舞台演出结束后，主办方还邀请他们在节日主干道游行，法轮大法腰鼓队精彩的表演为节日增添了热闹喜庆的气氛，法轮大法的展位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真善人的美好深入人心，有市民当场学练功法。格雷厄姆女士说，我以前听说过法轮功，得知在中国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今天第一次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我终于明白了很多事情。她还说，一个独裁政府这样对待自己的善良民众，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绝对是错误的。我觉得真善人的理念非常好，我内心也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很有共鸣。我们都遵循这样的理念，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对打坐感兴趣的他，了解到朱家附近就有法轮功练功点，感到很开心。他表示，我希望通过尝试法轮功的静坐功法，真正获得内心的宁静。
台湾南区五县市的法轮大法学员3月28日至29日在中华电信学院高雄所举办两天一夜的学法交流，学员分为18个小组学法并交流修炼体会，分享在日常修炼中如何在矛盾中向内找弘法讲真相以及提高心性的心路历程。学员纷纷表示，这样的学法交流比学比修收获良多。第二天29日清晨，学员在体育馆集体练功，下午进行大组学法，并观赏神韵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曾任职于国营企业的黄先生分享他在职场生涯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心路历程。在退休前，他曾因顾虑太多而错失晋升经理的机会，留在原单位任主管工作，承担了沉重的工作量，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尽职尽责。他坦言，当时有不少同事拿走他撰写的项目去执行而顺利升迁最高职等，自己却未获提拔，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在修炼中明白，这就是妒忌心，必须放下这些不好的执着，放下名利之心，才能提升自己。
四月正值南非深秋，南非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开普敦港务局开办了第一期法轮大法教功传授班，来学功的人都是来自港务局各个部门的职员，有领港员、财务人员、调度中心室和货物运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等等。沙曼萨表示说，现在网上其他功法的教功收费高又不见效果，而且动作难做，大法的动作舒缓而且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满足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安排需求，下一期培训我还会来，谢谢你们让我们知道了大法。铁路外勤组的杰西卡开班前夕急匆匆赶到，练功后他说，工作的劳顿风吹日晒让我们感到身心疲惫，法轮功的功法让我们感到全身舒缓又轻松了起来，谢谢法轮功和大法师父。
法国海外省留尼旺岛是一座位于南半球印度洋西部非洲东部的火山岛。3月28日留尼旺岛阳光明媚，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码头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0多年的残酷迫害。不少人在了解到中共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后神情凝重，主动签名表达对中共暴行的谴责。有人表示， 这样的迫害令人震惊，必须加以制止。也有人指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仅伤害中国人民，也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维罗妮卡女士原本打算去附近的集市，被现场温馨友好的氛围所打动，与修炼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得知留尼旺岛上设有练功点，其中一个就在他女儿家的附近，他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希望学习法轮大法。他还签署了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请愿书。
瑞典法轮功学院3月28号和29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部索尔纳的健康博览会设立展台，介绍法轮功。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让忙碌喧嚣中的人们体验到了平静与安宁，人们都朝着学员点头微笑或竖起大拇指以表敬意，许多人都主动接资料驻足与学员交谈，有的在详细询问如何能学练法轮功，有的报名瑞典语的网上免费教功班，有不少人当场就购买了大法书籍，表示对功法感兴趣。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当他们得知瑞典各地都有法轮功免费教功的练功店，现在还有网上教功，在家就能学练法轮功，显得特别的高兴。有人说，对此我们很感兴趣。其中一位年轻人当场就请了一本《转法轮》，捧在手里爱不释手。一位女士说，你们这里的强大能量让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调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65岁法轮功学员周川英女士2025年8月21日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近日获悉，周川英于2026年3月18日遭道里区法院非法庭审，她被非法判刑7年半，目前正在上诉。杨振义、周传英夫妇均是黑龙江省上智市委和林业局退休职工，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被迫流离失所。2025年8月21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绑架了阿城区、双城区20多位法轮功学员。杨振义、周传英夫妇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事拘留构陷。
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的法轮功学员陈继环，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看守所5个月后，今年3月11号，他被依兰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10个月，遭勒索罚款5万元。陈继环今年72岁，曾患有心脏病、腰腿疼病、左腿胯关节炎，手术后不能走远路，不能干重活，生活不能自立。1998年春天，44岁的陈继环有幸走入大法修炼，身上的顽疾都好了，农村的重活、轻活、家务活他都能干。陈继环因信仰法轮大法，曾遭中共非法劳教3年和冤狱4年，共计7年迫害。去年8月18号，陈继环再遭东城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并遭非法刑拘，关押在哈尔滨市看守所构陷。
黑龙江大庆市多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68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淑兰，于2025年7月30日被警察跟踪后绑架、非法抄家，随后遭到非法关押和构陷。同年12月中旬，大庆市让胡路法院在未依法保障其权利的情况下对他非法判刑2年半。2026年3月末，他被转押至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关押，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查明。
山东烟台市龙口市法轮功学员刘海燕女士，去年7月17号被龙口市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警察绑架，8月8号遭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日前获知，刘海燕于去年10月底被龙口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在同年底被劫持到山东女子监狱。
湖北咸宁嘉鱼县新街镇今年67岁的法轮功学员陈金秀， 2025年4月2日被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到嘉鱼县看守所。5月28日被嘉鱼县法院非法庭审，被劫持到咸宁市温泉区境内的武汉五中精神病医院、咸宁镇济棠中医医院戒毒医疗联合体，所谓戒毒治疗康复中心。之后失去消息。2025年年底，武汉监狱的两名狱警上门到他妹妹家，他妹妹当场追问陈金秀的具体情况和去向。狱警只透露陈金秀被非法判刑3年半，却拒绝告知他被关押的地点。
辽宁大连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程玉荣于去年9月2号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构陷。今年2月4号，甘井子区法院以视频方式对他非法庭审，庭上他做出了清晰有力的无罪辩护，修炼法轮功无罪，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不违法，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今年3月31号，家属拿到判决书，程玉荣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并被勒索罚金20000元，家属正在准备上诉。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52岁法轮功学员白延斌，2025年9月左右再次被当地中共恶党人员绑架构陷，并被非法判刑1年，他现在被关押在内蒙古赤峰市监狱，更多情况待查。白延斌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被迫流离失所，曾经7年不能与家人团圆。
云南昆明市盲人法轮功学员杨小明女士约于半个月前突然失联，她家的防盗门锁着，但防盗门里的那道木门却敞开着，从防盗门外门可以看到屋里，椅子倒在地上，桌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物品，独居的杨小明不知去向。2022年5月28号下午，杨小明被撬门而入的警察绑架到棕树营派出所，警察将杨小明绑在铁椅子整整一晚，第三天拉到昆明市看守所拘收，取保候审送回家。2023年2月1号中午，棕树营派出所几个警察闯到杨小明家，用电钻撬开门，强行将杨小明绑架到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3月14号，杨小明接到非法判决，对他非法判7年重刑，勒索罚金20000元。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正实法为基点参加征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一看到明慧网的征文通知，我先想到自己修得不够好，做得不够好，感觉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仔细一想，只要在大法中熔炼，所思所想所行就和常人有很大不同了，只要在修就有提高，就有可写的。觉得修得不好，那就把修好的地方写出来吧。只要在学法中，只要在做好三件事中，每天都有故事，并不在于事情大小，只要认真回顾，都有闪光点可写。以前我也参加过交流投稿，但写得非常困难，因为思想太复杂了，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还掺杂了证实自己的因素，带着这个担心和执着，就写不出写不好完整的故事，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次写交流，我是以正实法为基点的，我们得到了这么好的法，每天受师父保护，危险化解了，身体健康了，思想升华了，我们在法中不断洗净着自己，也在大法指引下救度着众生， 将善的力量向周边辐射。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佛光普照，利益圆明。我们是有师父看护的人了，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何其有幸。人生中所遇到的心性摩擦和苦难，对于常人那只是缓业而已，而对于大法弟子，那都是在铺上天的阶梯。我们在尘世中的逆流而上意义非凡，而且大法弟子只要心性提高，观念转变，事情马上就有转机，因为修炼就是修我们这颗心。我们在法中得到了太多太多，不应该好好写出来正是法吗？当然还要考虑世人能否理解，对于世人得救有利。我们不管社会怎么样了，也没有义务去纠正社会的不良现象，但我们可以讲出自己在物欲横流、道德极其下滑的社会是如何做的，如何按照大法要求修好自己，提高道德品质的，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还时时为他人着想，风雨无阻，讲清真相的。善恶的对比就让人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当我以正实法为基点考虑写交流时，心情变得轻松，思想变得干净，觉得有很多可写的，安全问题也都很容易处理好了。尽当前所悟，若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425，我们在长安街上，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5日。又到了这个神圣的日子，作为当年425的亲历者，特别向师父和同修汇报那一天的经历。1999年4月24日是星期六，电话突然响起，有同修告知要到北京去护法，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想去的话明天有同修租的车，在哪里停靠，几点出发。我们家是练功点，当天就告知所有的学员，有三个同修表示一定会去，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通知因我们弘法而入门修炼的学员，包括我们两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那时候电话还没在农村普及，有些同修家我们是骑自行车上门告知的。晚上我们开始准备出门的东西，点心、水壶等。14岁的女儿把她平时上学带的小水壶也装进我们的包。我们惊讶地问他，你也去？我们并没打算带着他，因为作为64的见证者，我们早知道了那个血雨腥风凌晨的惨无人道。这才刚过去10年，他们会不会再屠杀一次民众？我们可以为大法献出生命，孩子还没经历人生，对法认识有多深？如果是跟着凑热闹，那不能算是修炼。于是我们劝阻他，不要去了，那里可能架着机关枪，埋伏着坦克呢。爸爸妈妈如果回不来了，你就投奔姑姑和姨妈生活吧。女儿坚决地回答，我不怕，你们也没权利阻挡我护法，我也是大法中的一员。话说到这份上，我们也只好答应带着他，并在他的裤子里缝上200元钱，嘱咐他如果走散了，用这钱回家。看到法轮，在去北京的一辆大客上，我们看到了我的婆婆，她手里挽着一个小布包，那是农村老太太的标配。活到将近70岁的他，最远也就到过县城。他是跟同村的另一位老年同修 步行赶到县城的，他们不会骑自行车。大约上午八点左右，我们在长安街下了车，居然有警察引领我们来到了新华门的红墙之外。事后得知，是邪恶推手罗干布下的一张罪恶的大网。陆陆续续来的大法弟子们很有秩序地站好，在人行道上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牙子以内，人群大约站了三四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和自己练功点的几位同修站在一起，我们谁都不大声喧哗，扯开嗓门讲话是我们大部分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大家交流低声细语，有陌生的同修提醒，年轻人站在最前面，老年同修累了可以在后面坐坐，大家不要双手插腰，也不要抱在胸前，有对抗的意思。我们自觉把这些提醒扩散出去。我们站在新华南门东边大约三四十米的地方，在425的资料片里就有这一地段。对面马路上站着持枪的军人，大约三五步站一个人，他们并不是像在门口站岗那样一动不动，他们来回走动，有的抽烟，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走到我们面前，看我们手里拿的东西。他们有些人看起来不耐烦，而我们这边男女老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则是安安静静，满脸平和地站着，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焦灼、焦躁。大约90点的时候，有人喊，看树尖上，法轮，大法轮。我们周围的同修都跟着往天上望，大家都看见了，甚至对面的军人也有人看见了。从早上八点到黄昏，肯定中间要吃东西、上厕所。大家先是互相传唤食物，你给我点心，我给你鸡蛋等等。上厕所由北京的同修引领。北京胡同那时候还是旱厕，即使能冲水也是很简陋的，再加上突然这么多人涌入，脏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进去看到的却出乎意外的干净，蹲坑周围撒了石灰，坑里也没有积存多少污物，就像刚打扫的一样。原来北京的同修就在厕所外候着，几分钟就打扫一次，到现在我们回忆起来还特别感动。我们在马路上站了10个小时，他们却在厕所外站了10个小时。大约下午4-5点钟，新华门那里喧闹起来，能清晰地听到人们热情的招呼，朱总理，也听到了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能都聚在这里，派几个代表里边谈谈。有人高举手喊，我去，我去。具体去了几个没看到，人群小小动荡了一会儿，马上又平静下来，大家互相鼓励，代表不出来，我们绝不走散。我们辅导站站长是一个老北京人，60多岁，他从行列里挤过来，挨个通知我们，一会儿通知大家，散开的时候，顺着长安街往西走，我们的集合地在某某汽车站。天黑了，路灯亮起来了，大约7点钟的样子，人群中传来同修的声音，不大，但周围都能听到。大家互相转告，答应我们的要求了，天津放人了，大家回家吧，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带走啊。于是，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大家一同弯腰低头，寻找自己脚下的纸屑、食物残渣，甚至对面军人丢的烟头，我们都捡起来攥在自己手里，然后向左向右的马上离开。我们夫妻拉着女儿，
一边寻找双方的老人。最后我们一家六口，我父母，我婆婆，我们夫妻和女儿，相互靠近着，一路向西疾走。将近70岁的三个老人紧紧跟随着我们的步伐，年少的女儿也没有掉队。从新华门到某某汽车站大约15华里，我们家人包括路上的同修们，老的少的，中途都没有休息。大约一个半小时到了目的地，大家都没有精疲力尽的感觉，事后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在某某汽车站，站长和另外几个有协调能力的同修与车站领导商议租车事宜，因为来的时候不知道返回的时间，就没有约好返回的车。几个有手机的同修打电话喊破了嗓子，车站终于给配齐了5辆大客车。除了几位投奔北京亲友的同修，我们县所有同修都上了返回的车。站长夫妇北京有住处，他们也跟大家返回了。汽车刚发动，就听天空中雷声滚滚，雷电伴着我们的大客车，两个小时到了县城。站长嘱咐县城的同修，把农村的同修接到自己家住一晚。这时雨点开始落了，等我们赶到自己家，刚打开屋门，大雨倾泻而下。多年没有遇到过五一前下如此大的雨。事后知道，中南海外没能捡起来的细碎残渣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后来听说，当时许多地方的公安都是应上级指令去北京接上访的大法学员，我们县也派了几辆车，但是一个人也没接到。据说我县公安因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另外，当天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参加上访的同修，那天晚上组织了几辆车去接我们，开出去不久，就遇到了我们返回的车队。之所以把这个汽车站名字引去，是因为车站领导被我们感动，没有收费，义务送我们的。425是周日，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学员，学生没有耽误上学，公职人员没有耽误上班。425伟大的日子过去27年了，至今回想起来，依旧热泪盈眶。感恩此生经历伟大的时刻，感恩师父为弟子们细致入微的安排和精心的保护。都说修炼路上苦，修炼30年了，弟子只感到幸福和无尽的感恩，向伟大慈悲的师父致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众生不要放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8日。对众生不要放弃，救所有的人，这是师父的心愿。2026年3月15日凌晨2点，我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个景象，满山遍野坐着望不见边的人，人挨人密密地挤在地上坐着，土地已经烧红了，烧红的土地有一米多深，烧透了的红色土地上坐在上面的人也是烧透了的红色人体，人身体和土地同样颜色，都是红色烧透了的，人就这样痛苦烧灼着，都一动不动地坐在烧红的土地上。我和小同修对着人们拼命大喊，法轮大法好，平安，法轮大法好，平安。不知喊了多长时间，人们都跟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不停地喊，一直不停地喊，整个空间都是法轮大法好的喊声，
人们解脱了痛苦。直到自己喊得几乎发不出来声音了，我往右边一转头，几步远的地方还有一小帮人像没听见一样，仍坐在烧红的土地上，特别是其中有一个11、12岁的小女孩，痛苦的目光中在向我求救。我拼尽全身力气，不停地对着他们喊，法轮大法好，平安，法轮大法好，平安。已经快喊不出声了，他们应该能听见。我在半睡着的状态中还在喊，直到把自己喊到清醒。我惊得马上坐起来，心抖得砰砰跳的不能自持，几乎全身都要抖起来。当时的场景写出来容易，可是身临其境时，那凄惨的景象没有语言能形容，太痛苦，太可怕，太凄惨了，都不能哭了，一天的心都是这样难受。早上起床后，看窗户外边空气，像刚刚烧完了一场大火的浓烟还没散，开开窗看看，浓烟呛人，硝烟一样弥漫在空气中，这么大的阴霾没见过。我心里告诉自己要抓紧救人抢人，不能再安逸，不能再陷在人中，在名利情中纠缠，这是对师父、对宇宙正法、对众生犯罪。到那时不用别人惩罚自己，看到因自己的放松放任使众生落得凄惨下场的景象时，后悔莫及。看看还在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邻居，马路上走的、市场逛的、世上的人，有几人因自己对其讲过真相，真正明白真相得救了？真相讲过了，资料看过了，大法慈悲体验过了，教训有过了，但还是面对警察、坏人几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能吓得倒过去，然后随从迫害大法弟子、出卖大法弟子。现在的人是难救，可那是旧势力的干扰、邪党的毒害造成的，可还有机会，只要没结束就是机会。梦中点化我，结束前一秒对众生得救都是机会。弟子要珍惜我们伟大师父的浩荡圣恩，珍惜师父巨大承受延续来的珍贵的非常有限的时间，讲真相救人，多救人，把师父浩荡圣恩传递给世人。我们要怀着师父赋予我们宏大的慈悲心救他们，对世人不挑选，对谁都一样，不能让众生失去仅有的得救机会。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在法中归正自己，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法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4日。我把自己近期修炼中发现执着和如何在法中归正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三人学法小组的成立。近一年来，我和 AB 两位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一日， B 同修在信箱留言里让我帮他发正念，他便业假象加重了，而且希望我能过去看看他。我过去了，在和 B 同修交流中， B 流露出对我的不满，说我讲话非常强势，给人压迫感，还说我对常人好，对同修不善，并且说就因为我太强势，A 同修很多时候压抑自己，不敢完全和我说实话，甚至有意迎合我。 B 同修的话让我感到意外，我感到好像给我猛烈的一击，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心性出了问题，才会导致如此结果。我和 AB 同修之间所以走到一起学法，首先是因为 A 同修，他长期照顾不能自理的父亲，缺乏和同修学法交流的环境，找到我，希望我能去他家和他共同学法。于是我每周抽出半天时间和 A 一起学法。后来 B 同修因为出现病业假象，一时不能突破， 需要我经常过去和他一同学法发正念。于是待毕同修状态稍好一些，我征求他的意见，建议他来 A 同修家学法，这样我们自然就形成了三人学法小组。每次学完法，我们经常在法上交流。 A、B 两位同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同处于困境中，苦于找不到突破口。 A 同修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太难了，修炼怎么这么难呀。因为长期陷于家庭琐事中， A 的状态不是很好，打坐没几分钟腿就滑下来，学法犯困，发正念犯迷糊，倒掌。 B 同修刚刚经历了母亲过世，他也是照顾生病的母亲多年，学法练功讲真相都没跟上，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恰恰这时他又与不修炼的家人发生矛盾，不能自拔，身体不正确状态愈加严重，走路都很困难。当初组成学法小组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相扶相携，共同走好修炼的路。出于对同修负责，我就把自己看到同修修炼中存在的不足指出来，诸如不能用正念看问题，不愿吃苦，利益心、安逸心、怨恨心等等。为了帮助同修尽快地提高上来，我还把师父的有关经文以及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粘贴到站内信箱上与同修分享。同修改观不大，甚至还不断反反复复地演绎着那些执着的故事。我看到同修在很多方面都是用人心对待，为同修着急，有时会忍不住指责同修，有一次竟把 B 同修说哭了。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已经不像修炼人的表现了，给同修道了歉，但仅限于此。直到此时看到 B 同修和 A 同修如此的无奈，我才认识到自己已经给同修造成了痛苦和伤害。那么我哪里不符合法了？第二部分，自以为是，执着自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很强执着自我的心，也就是自以为是。我体悟到这个心隐藏很深，平时觉察不到，因为自己平日里并没有觉得自己不错，有时甚至感到自己修得很差，由衷的敬佩修得好的同修。我很少对别人说三道四，交流也仅限于和自己走得近的同修。也许正因为同修走得近，缺乏了边界感，有时说话就比较直接随便，看到同修有明显的不足就想指出来，觉得自己坦诚，出发点是为同修好，没有恶意，所以我就不顾及同修的感受。尤其发现同修没在法上认识上来，口气就变得强硬，极力想要对方认同自己的认识。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我还有一个长期固定的学法小组，一次学完法大家交流，一位不是我们小组的，只是偶尔有事过来的同修给 C 同修指出不足， C 同修没有接受，反而很抵触，并且让那位同修向内找。当时我觉得那位同修说的没错， C 同修不让人说也是执着，于是我就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C 同修并没因为我的表态而改变，反而愈加抵触。事后我和小组 D 同修交流此事， D 同修说他觉得我当时是站在个人的评判谁对谁错的视角看问题。我认识到在面对同修的不足和执着时，我大多时候都忽略了修自己，当然有时也会顺着事情的表象反观自己，在同类问题上注重了修心，但是不能持久下去，更多的时候还是停留在认识到了，没有更深入的查找自己，实修自己，而是为同修走不出困境着急，看到同修的不足长期不去，就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认识。我喜欢有话直说，并且认为这是直率坦诚，也许在常人看来这是优点，但是修炼人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指出同修的问题是为同修负责，并没有想伤害同修， 可是为什么不但没有让对方感动，反而给人家带来不快和压力？为什么利同修说我站在个人的评判谁对谁错的视角看待同修的问题？我想这也许就是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用法对照，我悟到自己大多时候是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去衡量评判同修，而且讲话中带着个人的观念和情绪，因而讲出的话就不纯，打动不了人。最主要的是自己没有修出为他人着想的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有话直说却不会有话好说。不是不能指出同修问题，而是选择用什么心态，什么样的方式。同修也需要体谅关心，同修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尤其在困境中，同修更需要理解、包容和用正念对待同修。旧势力就是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想想自己以往的思维方式和旧势力多么相似。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修炼人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看自己，修自己。看到同修的不足时，不能把自己置身于世外，首先应该向内找，一定有我要修的。也许同修的不足恰恰是自己的不足，应该是提醒自己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这些问题。修炼人只有修自己的份，极力想要改变对方是邪党文化，管控别人的心在里边。深入查找发现，从中还连带着其他一些不好的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好为人师、看不起人的心等等。第三部分，看住自己的行为念头，用心实修。以前对实修的概念不是很清晰，只是嘴上说，行为上改变不大。现在我觉得实修就是看住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念头以至行为，发现思想行为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就去排斥，及时在法上归正自己。一日，明慧网大陆综合里刊登了一篇关于曝光当地派出所及社区骚扰迫害 A 的文章。曝光的事件都是以往发生的，文章是 A 的一位同事同修写的。 A 产生了怕心和压力，负面思维很重，怕邪恶找上门来。那天学法时心神不宁，基本上没有学进去。也许就针对他的心，那天社区就有人来敲门询问有关楼道卫生的事， A 就越发紧张，疑心、顾虑心都出来了。我们就此事交流， A 先是埋怨写曝光文章的同修，以往这个时候我会直言不讳地指出 A 同修不在法上，然后引用师父的法，然后再强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应该怎么做。一开始我也确实是这样想的，觉得 A 是用人心看问题，我头脑中出现了，现在 A 被怕心笼罩着，而又有极强的怨恨心，他这种状态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 B 同修也表示对小组现状担忧，他觉得我们之间出现了间隔，间隔最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他以往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时我想，大法弟子是人在修，人在修就会有执着，有不符合法的地方，那么有人心有执着就应该被迫害吗？修炼中出现什么事情，关键是我们怎样看问题，是用人心还是用正念对待。问题出现了，只要我们能够向内找，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那么干扰矛盾就会化解，从而转化为我们升华和铺路的台阶。这样想，我豁然开朗了，对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明白，其实修炼人能不能被迫害、被干扰，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关键时刻就看我们选择什么。通过学法切磋，我在法理上渐渐清晰，但是 A 同修心还是不稳。这时我想到要体谅同修，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他，不能要求他如何。同时我反观自己，同修有怕心、怨恨心，一定自己也存在这些问题。我发现怕心是一层层的去，而且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我讲真相，不能突破对任何人都讲，选择面向善良的、有安全感的人，这也是怕心和自我保护心。深挖，潜意识中还是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迫害，有默认的成分。那么怨恨心呢？我在得知同修对我有意见，尤其是知道 A 私下里向同修抱怨我，对 A 同修不当面和我直说，背后议论人的做法，生出了不满和怨。但本性的一面很快意识到，这是邪恶想利用这些不好的人心间隔我和同修。于是我极力排斥那个不好的心，心里对自己说不怨同修，但是那个不好的心时不时的还冒出来，我就不断的排斥，尽量想同修的长处，想到由于自己的自以为是、执着自我，给同修造成了伤害，觉得很对不起磨难中的同修。期间我也多次与同修交流，真诚地向 AB 同修道歉，承认自己以前做得不好，给他们造成心理压力，伤害到了他们。有几次 A 又在我面前抱怨那个写曝光文章的同修，当时我就想，他这是表演给我看呢，是不是我怨恨心取得不干净。很快 A 同修就意识到不对了，马上说，怎么怨恨心又出来了，我不要他，怨恨心死。我明显地感到，在我向内找的同时，同修也在向内找。修炼真的很微妙，别人的好坏跟我们有直接关系，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别人。我体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修炼。 B 同修给我提出意见之后，我们在信箱交流，他又有几次提出补充意见，言辞毫不客气。看到信后，我的第一反应是谢谢同修。我意识到同修是在帮助我去掉不好的东西，是在鞭策我严格要求自己。 B 说，我有时和他讲话不过脑，那就意味着我不但自我，还缺乏尊重和同情。那么我以后就应该尽量做到遇事讲话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多理解尊重他人，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同修说我自我强势，说明我缺少谦卑，没有修出修炼人的慈悲的胸怀。那么我就努力做到用谦虚恭敬的心对待他人。现在我每天都默默地给困境中同修发正念，我想这应该是同修最需要的。当我一点点践行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断能发现周围同修身上的闪光点，越加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更加感到师尊和法的伟大，感到自身的卑微和渺小。我在心中对师尊也对自己说，我要好好修炼，不固守自己，放下一切人的东西，在法中洗净自己，走好走正修炼的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个人在这个层次中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